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先读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，是教会圣经的714页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再去爱一个妇人，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，又是个淫妇，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，喜爱葡萄饼。”于是我用171克银子、150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。我对他说：“你要给我独居多日，不要行淫，不要有别的男人，我也必不与你同房。”因为以色列人也要独居多日，没有君王，没有领袖，没有祭祀，没有柱像，没有以弗德，也没有家中的神像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寻求大卫他们的王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，接受他的恩惠。请会众翻到教会圣经的721页，何西阿书14章。以色列呀，回转吧，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。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，归向耶和华，对他说：“除去我们一切罪孽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。亚述不能救我们，我们必不再骑马，我们亲手所做的，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，因为在你那里孤儿才得着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乐意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。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，他必像百合花开放，他要扎根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它的幼枝必伸展，它的荣美要像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必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它们必在住在我的荫下，使五谷生长，它们必发旺像葡萄树，它们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？答允他的是我，看顾他的也是我。我像一棵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，让他明白这些事吧，谁是有见识的人，让他领会这一切吧。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要行在其中，恶人却必在其上绊倒。
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何西阿讲道系列的最后一个讲道，也是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。我们将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回转归向神，如何回转归向神。请大家继续打开14章，并且大家也可以用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通过何西阿书向我们说话，通过讲道系列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己的不忠，并且也看到了你是一位忠贞不渝的、充满怜悯的神。我们请求你现在通过这最后的讲道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如何回转归向神？我已经听过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现在不是归向神的。让我现在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这个意思。让我们假设神在我们的面前，他呼召我们归向他，跟随他，他是我们立约的伙伴，我们属灵上的丈夫，他跟我们立约是为了专一的爱他，信靠他，顺服他。他也是我们属灵上的父亲，他生了我们是为了爱他，信靠他，侍奉他。但是我们却会经常，我们应该归向他，但是我们却会经常远离他，归向其他的事物，就是说归向其他的世俗的东西，把原本应该给他的爱、信靠和顺服交给了其他的东西。保罗 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说，贪心就是拜偶像。我们因为贪爱这些世俗的东西，会把他们当作一种偶像。让我再一次举一些例子。小刘因为要讨父母的喜悦，并且知道父母禁止他有信仰，就不想成为基督徒。小李因为追求考试成绩的成功，就不再做灵修时间。小红因为追求受同事的欢迎，就不敢邀请他们来教会的布道周。小黄因为追求事业的发展，就总是在同事的背后向老板批评和诽谤他们。小张因为追求婚外情，就放弃了基督信仰，不再跟随主耶稣。这些不同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因为追求世俗的东西，就远离了神，不再归向神。那么神是如何看待我们这样的离弃他呢？借着何西阿书的讲道系列，我们看到了当以色列这样离弃了神，却破碎了神的心，也引起了神的愤怒。但是我们也发现了，这位神是信实的神，也是充满怜悯的神，他不会放弃他不忠的妻子，他不会舍弃他忘恩负义的儿子。我们刚刚听的第一个经文，就是何西阿书第三章，提醒我们，虽然以色列不断地离弃他，但是他却设立了一个回转的时期。正如大纲上面写的那样，何西阿书三章五节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大纲上面的何西阿书三章五节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寻求大卫他们的王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，接受他的恩惠。当我们学习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虽然神差派先知呼召以色列回转，他们一直不愿意回转，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期，由于神的恩典，由于神的帮助，以色列其实不仅是以色列，会有神的子民会回转归向他。那么何西阿先知提到的末后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其实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个末后日子的时期已经开始了。正如大纲右边的时间线标明的那样，末后的日子 表明的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时期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何西阿提到的这个时期，现在就是有人回转归回，正如三章五节说的，归回归向神，寻求大卫王。当然大卫王在何西阿书的时候已经早就死了，几百年前就死了，这提到的是未来要来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样的回转归向神的特权不仅是给犹太人的，其实是给所有人的。比如在大纲上面的第二个参考经文，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，使徒保罗说，过去那无知的时代神不加以追究，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那么既然我们处在神所设立的回转的时期，我们应该如何离弃我们所拜的偶像，回转归向神呢？感谢赞美神，他不仅吩咐我们回转归向他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会发现 他奇妙的怜悯体现于他也屈尊教导我们如何回转。在何西阿书最后一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吩咐，并且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不管我们从来没有回转归向神，还是我们早就已经回转了但需要再回转，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离弃我们挫败的偶像，回转归向我们的神。那如何回转归向神呢？首先让我们考虑我们大纲上的第一个点，归向神，按真理向他说话。归向神，按真理向他说话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14章第一节。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跌倒的。神自古以来的计划是让他的子民跟随他，与他同行，享受与他亲密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可能因自己的罪，因自己的过分追求属世的东西，就离弃了他，不再跟随他。那如何回转归向他呢？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二节。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，归向耶和华，对他说，除去我们一切罪孽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。神吩咐我们向他说话，按真理向他说话。说什么话呢？首先他吩咐我们诚实的承认我们的罪，然后求他除去我们的罪。何西阿的话语会让我们想起约翰一书的话语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就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我最近跟朋友一起吃饭，他的孩子非常调皮，在他做了调皮的事之后，这个孩子真有意思，他会哭说道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但是孩子并没有说是因什么而道歉。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会这样？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向神认罪，我们向神道歉，但是并没有为我们具体所犯的罪孽而道歉。但是请我们不要自欺欺人，我们也不能欺骗神。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把本应该给神的信靠、爱和顺服交给了其他的世俗的事物，从而得罪了神。但是当我们说真理时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脱离一切不义。第二节的结尾说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。这就让我们看到神所追求的祭物是什么。我们可能在献上各种所谓的祭物，我们参与教会的很多服事，我们奉献我们收入的一部分，我们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，这一切都当然都很好。但是神所首先寻求的不是这些祭物，而是我们的心一颗柔软的愿意认罪悔改的心。让我们把这样的嘴唇的果子献上，求神除去我们的罪。然后让我们思考第二个副标题，我们要承认我们假神的无能。第三节说，亚述不能救我们，我们必不再骑马，我们亲手所做的，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。 第二个说真理的方法是承认我们所拜的假神的无能。以色列原来以为亚述这个帝国是最强盛的，亚述是无敌的，亚述是无法失败的，所以他们就跟亚述立了约，离弃了神，投靠了亚述。他们说我们不再骑马，他们原来也以为他们的马匹能救他们。他们说我们亲手所做的，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。他们原来以为他们所雕刻的巴力神的偶像会给他们带来肥沃的土地，也会救他们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神拆派了亚述帝国，侵略了他们，拆毁他们的偶像，使他们被掳了。他们原来所依靠的马匹和偶像没有带来拯救，并且他们投靠的亚述帝国最终却毁灭了他们。我们生命中有哪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的势力，也是会吸引我们去摆在神的位置上，也是会吸引我们去信靠他们？是金钱吗？是股票吗？是我们的事业吗？是我们考试的成绩吗？是我们的老板吗？我们身体健康？我们人际关系？求神帮助我们看透这些东西，他们的确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暂时的拯救，一些暂时的安全感，但是他们都在神的手里，他可以给，他也可以收回。如果我们把他们摆在神的位置之上，信靠他们，那正如亚述毁灭了以色列，他们甚至可能也会毁灭我们。这是因为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任何今生的东西是完全可靠的。人会让我们感到失望，钱会失去它的价值，我们的老板很容易很快就忘记我们，过了不久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的考试成绩，并且这些事物都无法使我们脱离最终的审判，最终得救。只有神是可靠的，只有神能救我们，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，幸福的未来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我的表弟一生中都比较吝啬，一直在存钱，希望在退休的后可以花这笔钱，享受一个很幸福的晚年。结果在他刚刚退休的那年，他的脑部长了肿瘤，六个月之后就去世了。在他死后，站在基督的宝座前向他交账，他的钱能救他吗？绝对不能。并且我们信靠的和顺服的偶像也不能救我们。所以无论我们把什么东西摆在神的位置上来信靠和顺服他，让我们按真理向神说话，我的 X 不能救我，我的 Y 不是神，我的 Z 我不要再信靠和顺服他。让我们按真理向神说话，然后让我们照着第三个副标题肯定父神的怜悯。第三节的结尾说，因为在你那里孤儿才得着怜悯。这节经文是不是让我们想起耶稣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？在他花掉了父亲的财产之后，回转向父亲认罪悔改，父亲是怎么说的？我们要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感谢赞美神，他就是这样的怜悯，回转归向他的人。他在张开双手，张开双臂，等待我们。他欢喜地接受所有悔改的人。 让我们离弃我们挫败的偶像，归向他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点是，我们要归向神，按真理向他说话。但是在我们归向神，信靠和顺服他，这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吗？我们的第二个大点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，如何回转归向神。我们要确信归向神是幸福的，归向神是幸福的。在二到三节，主语是我们，神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。但是从四到八节，主语变成了我，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在末后日子的时期他在做什么。这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，那我们回转归向神，到底是我们要做什么，还是神要做的？答案是两个都是。首先，在这个末后日子时期，由于他借着耶稣的恩典，神会给我们机会回转归向他，神也会吩咐我们回转归向他。但是我们要依靠神的做一个回应。那在这里四到八节，我们就看到神所做的工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首先神就让我们确信他的怒气远离我们了。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乐意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。神给了归向他的人这样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承诺，他的怒气远离他们了。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确信，我们的罪惹了神的愤怒，但是神是如此的爱我们。他在耶稣基督里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对罪的怒气，吸收了这个愤怒，并且因为基督复活了，所有回转归向他的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，我们可以脱离神的愤怒，永永远远与神和好，永永远远不再害怕神的愤怒。因为神的怒气远离了我们，第四节说他愿意将三个极大的福分赐给我们。首先他说他医治了我们被盗的病，给我们悔改的恩赐，使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。其次他就甘心乐意爱我们，把原来反复对他的不忠的我们当作他所珍惜的新娘，他的儿女。这确实是奇异的恩典，奇妙的怜悯。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第二个副标题提到的，我们要确信他会使我们结出果实，他会使我们结出果子。我记得去年在我感谢神给我机会去新加坡，在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参观新加坡的植物园，在那里逛一逛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。新加坡的气候大家都知道非常潮湿，确实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。那里的植物花多和树木极其美丽又很芬芳。在那里神用了，在这里，在这段经文里，神用了远义的比喻来描写在末后的日子他回转的子民会结出的果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五节。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，他必像百合花开放，他要扎根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神接着何西阿好几次用旷野的比喻来描绘他对以色列的审判，一个干燥的荒野。但是在这里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在他的子民回转之后，神就会对他的子民称为像甘露， 可以使它开花，像百合花开放，使它稳定，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扎根。第六节，它的幼枝必伸展，它的荣美要像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必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因为神同在的甘露很有可能就是代表圣灵，因为神同在的甘露，回转向他的人会像幼枝一样生长，会有像橄榄树的荣美，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的香气。第七节，我们必在住在他的荫下，是五谷生长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这些回转的人，会让别人看到，会让别人有益处，他们会使五谷生长，好像就是会喂养别人，会给别人带来益处。然后第七节的后半部分，他们必发旺像葡萄树，他们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。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的说法，那你喝过黎巴嫩的酒吗？你一定要喝它，太好喝。何西阿的意思就是说，同样的，当有人跟这些回转的人有接触的时候，他们不得不去表扬。如何总结耶和华借着何西阿描绘的图片？回转的人会生长，会开花，会扎根，会有荣美，会喂养别人，会有名誉。谁不会渴慕这样结出果子？感谢神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他的教会因为回转归向他，就结出这样的果子。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前，当我观察我所认识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很吸引我。他们正直的言谈举止，他们彼此的爱，对彼此的关心，以及他们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关心，真的吸引了我。他们就是像何西阿所描写的花园，一个会生长，会开花，会扎根，会有荣美，会喂养别人，也有名声的一个花园。这是所有回转归向神的人所产生的影响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跟随我们所拜的偶像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九章十六节说，他们的根枯干了，必不能再结果子。我们可以选择跟随神，或者跟随偶像，但是让我们确信，只有归向神的是幸福的，能够让人结出果子的选项。在第八节，神是以一种呼召接受他的话语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八节。以法莲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？答应他的是我，看顾他的也是我。我像一棵青翠的松树，它的果子是从我而得。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。不过很有趣的是，如果把以法莲这个名字从原文希伯来文翻译过来，它的意思就是神使我结出果子。以色列本来所拜的偶像无法使他们结出果子，只有神能够使他们结出果子。神说答应他们的是我，看顾他的也是我。我们所拜的假神能够像神那样答应我们的祷告，看顾我们吗？绝对不能。只有掌管一切的神才能够赐给我们一颗幸福结出果子的生活，一个幸福的未来。我们相信这个点吗？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点吗？撒旦会不断地向我们撒谎，说只有其他世俗的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幸福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谎言，把这些其他的东西当作我们的神， 这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也是毁灭我们，让我们拒绝撒旦的谎言。正如耶和华神所说的那样，我们的果子是从神而得的，感谢神的信实和怜悯。这句话会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话语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就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以色列是原来神的葡萄树，但是因为他们的拜偶像，他们各种悖逆，他们并没有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。但是耶稣是新的葡萄树，是真的葡萄树，只有在人回转归向神，住在主耶稣里，信靠他和顺服他，他才能够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。现在在基督再来之前，虽然我们肉体的软弱，但是我们可以开始结出这样的果子。未来在基督再来之后，我们会永远结出完全讨神喜悦的果实。如何离弃偶像归向神？经文的第二个点是说，我们要确信归向神是幸福的。让我们现在花时间来思考我们的第三个要点，如何离弃我们的偶像回转归向神。我们要确信这才是智慧的道路，这才是智慧的道路。我们来到了整本书的最后一节，这节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节经文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14章第9节。谁是智慧人，让他明白这些事吧，谁是有见识的人，让他领会这一切吧。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要行在其中，恶人却必在其上绊倒。谁是智慧人，让他明白这些事。这些事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些事指的是整本书的教导。我们在整本书，包括这前三个礼拜的讲道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了人的不忠，我们都如同娼妓一样，离弃神而跟随其他爱人来得到益处。我们都像忘恩负义的儿子，忘记了神对我们的恩典，却追随了其他世俗的事物。我们看到了人的不忠，我们也看到了神公义的审判。何西阿书预言了神对以色列的不忠的愤怒和审判，并且正如何西阿预言的那样，审判最终确实来临了。神差派了亚述帝国把以色列掳走，这就教导我们，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，最终一定会面临审判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和怜悯，虽然他的子民对他的不忠，但是神依然爱了他们。只要有人愿意回转归向他，他一定会怜悯他们，接受他们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他的新娘，让他们成为他就是永活神的儿女。何西阿书最后一节吩咐我们不要做一个愚蠢人，忽略这些事情。他吩咐我们要有智慧，明白这些事，也要有见识，领会这一切。并且在我们明白了这些事之后，这本书就是迫使我们做选择。第九节的结尾说，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要行在其中，恶人却必在其上绊倒。神的话语让我们做选择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义人，走在耶和华的道路。耶和华的道路是什么呢？让我们再一次看大纲上面的3章5节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步骤。首先，我们要回转归向神，离弃我们所 追求的世俗的东西，不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。其次，我们要寻求神，寻求大卫我们的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或者用简单的话，我们要悔改，信靠主耶稣。我们这样回转看起来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些案例。本因为要套禁止他信主的父母的喜悦的小李，原来不想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他会更重视套神的喜悦，回转相信主耶稣。因为追求考试成功就不再做领袖时间的小李，会回转再一次把神摆在首位，重新开始领袖的时间，即便失去了考试预习的时间。因为追求受同事欢迎，就不敢邀请他们来布道周的小红，就会回转更重视受神的欢迎，就开始邀请同事。因为追求事业发展，就在同事背后向老板批评和毁谤他们的小黄，就会回转把事业发展交托给神，说同事的好话。因为追求婚外情，就放弃了基督信仰的小张，会回转信靠主耶稣，再一次爱他的妻子。艺人的道路就是回转离弃偶像，信靠主耶稣。如果走在义人的道路，结果会是什么呢？神是信实有怜悯的神，他不会排斥我们。虽然我们像布中的配偶反复离弃他，但是他还在张开 双臂等待接受我们回来。这确实不可思议的怜悯。神想使我们现在依靠他活出幸福的结出果实的生活，他未来也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，给那些回转的人，使他们作为他的新娘，永远享受他的爱。让我们走在耶和华的道路，回转归向他，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。从来没有回转过的非基督徒朋友，要走在这样的道路。已经回转了基督徒朋友也需要重新回转，不断的回转，走在这样的道路。第二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回转归向他，这就是义人的道路。第二个选择是走在恶人的道路。恶人是不愿意回转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忠，不愿意归向神，也不愿意信靠他的儿子主耶稣。恶人会面临什么结局呢？正如不愿意回转的以色列绊倒了然后灭亡，他们也会绊倒，也会灭亡。让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，回转才是智慧的道路。让我们回转归向神。阿们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怜悯赐给了我们，可以在末后的日子回转归向你，寻求大卫的子孙主耶稣，因他而得救。我们相信只有这个道路才能让我们结出果子，才能给我们带来现在幸福的生活，未来幸福的生活。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，信靠你儿子主耶稣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